所以在警觉心中令其现行以后，另外作用就是引导已经起来的这个心中，也就是变成了这个识，就引导这个识趋向那个时所需攀缘的那种境界，这是它的业用。比如说我们眼识对的是色尘，也就是眼识要攀缘的缘的这个色尘，当这一个色尘比如说我们看见是一座山，这座山呢就是一个镜了，当我们眼识没有起来的时候，那么就有这个作依啊，把藏在我们第八识里边的这个眼识的种子警觉。为什么警觉呢？就是在当前呢有一座山的在前面，在前面有作意把心识里这个八识里第八识里边的这个眼识种子啊警觉起来，把它叫起来，叫起种子一起来就是变成识，就起现行变成识。这是变成识，识归识啊，这个识跟这个山还没有发生联络，所以呢这个作依啊思一步行动，就是引导这个眼识啊来到那个山上去看那个山，这就去俗缘境，这是啊作依的业用。上面是讲的眼识，其余的各识也都是如此，缺少不了这个作依。那个第二是出者，出者呢与根尽识三合之时，令心所出境以为体用，受想思等俗依以为业用。出这个心所，这个偏心心所，它的体就是它的本身呢是什么呢？对于根净识，根就前面讲的啊无根，净就是无尘，识就是五识。对于这个根净识啊，三合之识，比如说我们眼识要了别色尘的时候，就是了别这个净的时候，当然要依靠根，眼根没有眼根这识起不来，依靠它。那么这个依靠眼根也有识啊、也有净，根净是这三种，但三种啊怎么这三者怎么能够结合在一起发生关系，这个就要呢这个出的作用。出的体型就是它令根净识三者能够合在一起，也就是使心所，使心王心所能够接触境界，接触这个尘，这是它的体现。还有呢这个受想思等 后面呢五变形心所后面还有受属想有思这三种，这三种这个心所啊都要依靠除它才能够发生作用的，所以除呢有这两种的作用。刚才讲的作一啊，它第一个是警觉心种，第二是引起引现其心去所愿境。那么这个它与这个除有什么不同呢？除作意是引已经现起的这个识啊去向俗缘那间，就到达那个俗缘间，到达那里呀、啊、换句话说还没有发生和合的作用。要发生和合的作用呢，那就要有出这个心所来做。所以作意和出这两个是分别有分别的。下面我们就看第三这个受者，受者是什么呢？领拿顺为非顺非为镜像一为体性，其与欲和欲离欲不和不离之爱一为业用。受的体性就是他这个本身的这个特性，它是什么呢？领拿，领是啊领受接受，拿呢是这个容纳，领受容纳是什么东西呢？顺境违境。顺境是什么？这个比如说我们听的这个声音来讲，我们听的一首啊很悦耳很动听的一首歌，或者是听那个他的这个很好听的这个琴，这个听起来很好，这叫顺境。还有这个违境什么呢？比如说听的那个噪音声音很大，听起来我们耳里面听得不舒服，这叫违境。而是如此，其他的这个眼是看见那些好的不好的，就是瞬间违境。还有我们吃的东西，有好吃的东西，有觉得不好吃的东西，也都是构成瞬间违境，一切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瞬间违境它都是受啊。还有呢，非顺非违境相，非顺非违，我们听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呢我们觉得对它也没有什么好感，也没有什么恶感，平平常常的，这些啊。我们再说我们看的色尘，色尘呢我们也并不是看见一个很好的山水，也不是看见的很恶劣的，看见引起心里很不愉快，都不是，很平常，这个都是非顺非违的境。这个境呢就是代表那个尘，在眼识所对的叫做色尘，在耳识所对的是身尘，那么身体所接触的就是触尘，这个都是用一个镜子来代表。它这个收呢，所谓收啊，就是领纳这些个镜子，这是它的 体型，它的业用就是其余啊，欲合欲离，欲不合不离之。哎，既然他能够领纳这些个这些境的话，接着呢，它就起作用，起作用什么呢？是顺境的，它就愈合。啊，比如说我们听了好听的音乐，我们愈听愈感觉好听，愈好听愈是舍不得离开，就要跟它合。那么再说我们，闻到那种这个气味很香，判断那个味道很好，好吃的东西，这是顺境，我们就想着，能够吃，能够尝到那个味道，就要求与那个境啊相合。欲离呢，就遇见那个违境，违境听到那种噪音，那也赶快希望是离开那个好，不要再听到那种声音，吵得很。欲离离，这个不合不离，不合不离是谈不上是好是不好，也合不合也可以，不离也可以。那么其余这种三种的啊，下面是个哀字，其余这个哀，愈合与愈合的哀，愈离与愈离的哀，不合不离的啊，这个也是用这个哀字做代表，它就是起这个作用，这是它的业用。思啊，是想，想是什么呢？于境取向，以为体性，施设种种名言，以为业用。这个想字啊，什么叫于境取向呢？这一个境能取就是这个向啊，我们普通人讲想象，想象是什么呢？就是从很多境界当中，我们不加以想的分别的话，这个境是浑然一体的，分不开来。我们所以辨别啊，这是一个瓶子，那么这个瓶是花瓶，那么这是一个酒瓶，啊，还有这个桌子，这个桌子是圆桌子，这是一个长桌子。那么所谓看出是圆的，是长的，还有这个颜色，啊，是白的，是黄的，是红的，这个呢，都是在很多的境界当中取一个特别的境界，取一个相，取相之后啊，那么它就是便于啊认识，便于了别，那么这是一个想的作用。我们用想到啊，想的眼前，或者是过去，或者现在这个未来，你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无非是那些具体的东西，具体的东西，你都是在那些东西，它这个东西与其他东西有不同的地方，你是特别取它一个像出来，这种作用是想，取了像出来，我们人是人类啊，是共同的，是群居的，有 思想言语要沟通要交换，那么就不是人类其他的动物，在他们那一类的也有言语，也要沟通。即使有言语沟通了，取了相以后啊，就要把那一个东西啊施舍，施舍就是把它取一个名称，就施舍就是加上了建立种种的名言。名言什么呢？名是代表那个名称，比如说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啊，就用这个桌子代表这一个物体的名称。有了这个名称，再构成言语，那么这个都是由想发生作用的，就是它的业用。第五是思，思是什么呢？是令心造作，它就是叫我们这个心呢来造作，造作什么呢？造作这个事业，就是造业了。思是叫人家造业的，这是它的体现。造业就是造的是什么业呢？下面就说了，与善恶无忌之事一心，一为业用。对于造的是善事业、恶事业，还有不善不恶的这无忌的事业，这些事业啊，要令心造作这些事业。心本来是在哪里很安详的，可是有这个思啊，令就是等于命令一样的，叫这个心来造这些善恶无忌的事情，这一那就是一就意识它，意识着这个心来造这些事情，这是思的作用。所以没有思啊，这些业是造不成的。那以上这个都叫做五种骗心心所。五种骗心心所啊，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众生最初动念的时候，就要这五个骗心心所啊，发生作用，起现行。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讲有善有恶，善恶，善恶最初啊，就是有这个五个骗心心所。我们讲解的时候，虽是分开有作意、出受、想、思。实际上呢，我们的一念之中就包含了这个五个心所。所以禅宗参禅呢，就是要叫做这个不起念头。后来呢，最早的这个参禅的人呢，就是观念、观心，观心是观什么？就观这种这个念头。到后来啊，禅家观心也不行了，这功夫用不上了，就是参话头，那就是啊，就是方便法了。那么最这个最重要的呢，是要把这个五个变现行所发起这个最初一念的话，要控制住这一念，要立 离开这一念呢，就见到这个真心，就见到真如本性。那么我们念佛修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呢，与禅宗不是一样的，方法不同的。我们念佛就是说认为这个事实上就是如此的，要想离开这一念谈何容易啊！无论是禅宗是其他各宗，都是要离念的。那个语言觉经有一句话，离念灵知啊，灵知就灵明觉知，就指的我们本性，真如本性。那个灵明觉知你怎么能够证到呢？就要离开这一念，离开这个病心心头，这个念头离念，然后才能证到灵明觉知，就离念灵知。然而离念灵知，这个离念是太不容易了，这个不是讲理论的。所以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之后，我们自己可以做做看看，可以试验试验看看。实验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在几秒钟几分钟使这个意念不起，可以说是做不到的。即使做不到，所以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就特别啊开设一个净土法门，所以到后来历代的净土宗的祖师就是劝人呢念佛。念佛这个净土宗念佛是什么呢？他这个妙在哪里呢？就是不离念，是短念，就是这个念呢，我们要离是离不开的，离不开就是抓住这个念头。抓住什么念头呢？因为这个是刚才讲的无边心心所，就是通善恶无忌，这个各种心都通啊。那么我们把这个一念这个一转，转为念什么呢？念阿弥陀佛。我们不念世间的那个五欲六尘，念这个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就自自然然的呀，我们念头跟阿弥陀佛的这个念头这个一接触啊，无形当中就把世间上这些杂乱的念头啊就忘了，就转了。果然我们把这个念头一转，而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念佛的这个念头是净念，清净的念头，清净的念头相继的不断的话，那个妄念就断了。这样我们就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古时候祖师啊，他说念佛是上上禅，禅就禅宗啊，这是上上禅。所以我们讲到五个片性心所呢，也了解我们一个人的念头之后啊，附带的我们要了解一下念佛的这个方法，是非常高明的方法，也是最有效。这个五片性心所啊讲完了，下面五十一个心所的第二位就是别境心所。论文说，二别境五者，一愚，二圣解，三念，四三摩地， 无慧。下面就解释所缘境是多分不通啊，不同缘别别境而得生故，名为别境。先解释啊，这个什么叫做啊别境？别境是什么呢？这五个心所啊，所缘境是，所缘境是这些心所所攀缘。所攀缘的这个境界以及这些事情都分不同的，不同啊，不像前面那个变形心所啊都是一致的，这点是不同的，是个别，是缘别别境而得生。缘别别境是什么？攀缘个别的境界，生就是起现行，就发生的意思，这个名为叫别境。那么这个攀缘哪些个别缘境啊，所缘的这个境是都分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比如说所乐的境界，所感觉到很快乐的境界，还有所这个决定的境界，还有这个曾经经历过的曾习境界，还有所观的境界，这些都是个别的攀缘不相同的。下面呢再分别的讲。第一是欲，欲这是什么呢？所欲所缘与所乐境希求寄望亦为体性，精情以此而生亦为业用。那么呢这个欲啊，欲是这个心所啊，它是对于所乐的这个境界所感觉的很欢乐的这种境界，这个欢乐的境界啊，他就希望着要求的还是寄望的，这就是就表示这个欲，形容这个欲字啊。那么他呢，这是他的体性，换句话说他对于所乐的这个境界呀，他就希望着去攀缘，去求着去攀缘那个所乐的这个境界。比如说我们眼看见一个很美的一种风景，感觉自己一看就感觉心里很愉快很乐，那么这个凭什么感觉在希望要看了又看呢？就是一个欲在这里，欲的心理。有这个体性，再呢他就是精勤以此而生。所谓精勤，也是精是很专心一致的，勤是勤勤恳恳的，凡是他要求啊攀缘那种境界呀，他就是精勤的去达到要求，达到那个目的。比如说我们要想到一个地方去游览，或者到哪一国家去观光，为什么要去观光去游览呢？ 我们求的心里啊很愉快很欢乐，有这么一个心理，有这个欲存在在这发动着，然后啊我们就采取就是啊一心一意的啊很多做很多预备的工作，都对着那个目标啊来进行，就是精行以此而生，有一个用。所以这个一个人呢，他肯用功，肯付出很多的精神和这个劳力，为的就是啊，想得到某一种这个自己感觉到很乐的一种事情。第二呢是圣洁，圣洁是什么呢？与决定非由欲境，应可任持而为体现，不可以他缘引诱改转而为业用。这个所谓这个圣洁啊，是就是对于决定性，决定性是什么呢？对于某一个境界，是由这个圣洁了，圣洁是了解的很清楚了，发生决定了。那么决定的时候呢，非犹豫境，犹豫是什么呢？犹豫是没有决定，不是犹豫境，但是对于已经决定的不是犹豫境。那么这样的话，他应可任持，应可任持啊，就是比如说普通人说是我们劝人家啊，你对这个事情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他如果这个人呢，就是已经决定了，我已经考虑，一再考虑都，我已经不必再考虑了，我已经决定这么多了。那么就是应可任持啊，任持就是坚持，不会再转变了。任何其他的因缘呢，就不能够使他再转变了，这叫决定的圣洁。这个不可以他缘引诱改转，就是说他已经决定了，就不可以用其他的各种缘，包括人和事种种来引诱他，来让他改转，这个办不到。决定好的，他就不会再改转，这也是他的业用。第三呢是念，念者与过去曾习之境啊，令心名声记忆不忘而为体性，定之所依而为业用。所谓这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就是念头了。这个念头啊，就是对于过去曾经习过的，习是学习，也就是经历过的那种境界。比如说我们念书念过之后啊，就不会忘记。我们对于过去接受某一种事情一种刺激记得很牢，印象很深刻，这个都是啊曾习之境。对于过去曾习之境啊， 令心明生记忆不忘，很明白的生的是啊，这个确定是那个种事情不会改变的，不会记错的，名声记忆的不会忘记，这个就是捏的作用，这是它的体性。其实这个念有这种体型呢，那个丁，丁就是下面讲的三摩地，丁是所以呀、啊，丁就依靠这个念呢来发生作用，丁之所以为业用而为业用，这个中国的经典。像这个《尔雅》里面就讲了，解释这个念字，念是什么？念是常思啊，经常的思念呢、啊，这是儒家的解释。还有《书经》里面有一篇《大愚摩》，那里面也讲了“念字在兹”啊，“念字在兹”就念。什么事情你心就在什么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念佛呢也要懂得这个念头啊，要注重念字在字。比如说果然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头就放在阿弥陀佛这个六字洪名上面，那么这个就发生有丁，这样呢我们念头就能转成清净的念头，那就有办法了。下面第四呢，三摩地，三摩地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就是定，就入定的那个定字，就上面讲的定之所以那个定。三摩地者，此翻为定，翻译为定，它是体性是什么呢？与所观境，对于所观的，观，我们佛家讲讲有直观的观呢、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一般我们讲观察了、观光等等这个观字，对于所观的这种境界。令心专注不散，就是说我们观某一种境界，有些是对某种境界特别引人入胜的，为什么引人入胜的才是好啊？那么就啊，使这个心呢一直专注对那种境界不散，不会分散。比如说我们知道念佛的好处，念佛是能够得一心不乱，能够求往生，那么有这样的话，我们念呢就发生定的作用。定是什么呢？对于所观境，所观境就指的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号，我们对于阿弥陀佛佛号啊，不管是口里念出声来，或者是口里不念出声来，心里想啊，就是默念或者忆佛，念佛与忆佛都是一样的。那么这就是说，用使我们这个心呢，专门呢灌注在那个佛号上面，佛号就是所观境，灌注在这上面呢，我们的心就不会乱跑。不会散漫的到这个到那里去，专注这一个境界，这是定的体性。有了这个定的体性呢，就发生一个好的作用，叫知以此而生，知就是智慧，有定就必然发生智慧。佛学有三无漏学，三无漏，无漏就是啊， 不是有路的了，它是这种这个学问是真实的，不会变的，学到以后永久受用，这叫无漏。那么三无漏学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戒是守戒，守了戒以后啊，就是能够得定，有了定功就能够开智慧，三无漏学。那么这个呢，定也是这样，这里讲的定，那么也就是三无漏学当中的一种这个定。他这个只要定功夫用得好，用得上，自然就发生智慧。这里我们也可以拿一个东西做比喻，比如说我们现在啊，照自己的面目啊，是用镜子，用玻璃镜啊。古时候是没有玻璃镜的，是用一个铜啊，铜盘子，很磨得很光啊，可以照出来。有些呢，连铜盘子也没有啊，就用一个盆子啊，里边盛这个水，盆里边盛着水呀、啊，可以照出人影子出来，可以照出面貌出来。但是这个水，你要想它发生照的作用啊，你就得把这个盆子这个水呀、啊、放在那里不动，不动就是定，它才能够照。如果说你把那个盆子拿在手里面摇摇晃晃的，让它动不停的话，就不能够照了。这个就比喻我们众生的心，我们众生的心就跟那个水一样的，心如果散乱的不定的话，想到这儿想到那里，杂念纷飞，哪里谈得上定功呢？定功没有，这就没有智慧。所以念佛啊，是念得好就发生定功，有定功自然就智慧就开了。就他这个知呢，依此生依照这定啊来发生而为业用，这是定的三摩地的业用。第五呢是慧，慧者与俗观境简别抉择而为体性，断疑而为业用。所谓慧，是对于俗观的那种境界呀、啊。简别抉择，所谓简别什么呢？这个就是对于所观的那种境界呀、啊，在很多的境界当中，他把它分别出来，他分别一个特殊的境界出来，别是辨别。分别出来这个抉择，然后再去选择，这个呢是慧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人，我们怎么样认识人呢？在一群人当中，一群人当中我们怎么样认识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坏人是小人了，好人是正人君子了。那么这个君子跟小人呢，他长得像，这相貌上没有代表谁是小人谁是君子啊。那么要这个就是俗观境，俗观境呢，你要怎么样辨别谁是小人谁是君子，那就靠慧了。我们这个慧呀、啊、就是你有慧，你就自然看出某个人他是个小人，某个人他是坏人， 这个当中当然包括很多经验阅历，但是只凭经验阅历没有智慧没有慧是不行的。很多人是一再的上当受小人的欺骗，他还是不能辨别是坏人，为什么？他就没有慧呀。那慧的作用呢，就是来帮助我们辨别，这是它的作用，它的这个体现。断疑而为一用，断疑什么呢？好坏，辨别出来以后，好的应该采取，不好的就应该放弃、舍弃。这个是断了这个疑。如果说是没有这个选择，那就谈不上断疑了。不过这里呀，这个第五这个灰字跟刚才讲的这个枝字，我们普通人讲